今天呢，我们还在加利利，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没有离开加百农。上周学的这个环境是一样的，还是加百农耶稣服事的中心，他们已经回到家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在屋子里发生的，估计在他们家里或者住的地方发生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发现学习的主题是关于谦卑啊，谦卑。耶稣还是教导他的门徒，但他教导他门徒的目的是告诉他们什么叫谦卑，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天主的国里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他，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教训是从什么样的事情引起的？首先是从门徒的骄傲。门徒说，我们可以从第一节看出来门徒在做什么，他们在互相争论说谁是在天国里要做最伟大的呢，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吩咐他们说，你们应该如小孩子一样啊。但这三位有意思的是什么？感觉有门徒之前好像可能感觉自己获得了一些地位啊。我们知道有三位门徒已经获得了一些特殊的恩典和祝福，比如说上山看耶稣变相的彼得、雅各、约翰，别的门徒没看见，只有他们看见，而且经常耶稣离开众门徒带着这三个，可能这三个觉得，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是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同样呢，我们也有之前耶稣像彼得的和约翰的一些话，会可能让彼得觉得，哦，我这个人还不错呀，我是不是在天国里会伟大嘛？比如说彼得所得到耶稣这样的一个肯定，对不对？他为什么得基督肯定？他说彼得，你所说的不是你自己，出于自己，是出于圣灵的，是天父告诉你的。哇，彼得听着很高兴嘛？为什么？因为他说你是基督，你是天永生天主的儿子。同样，约翰呢，我们在圣经中经常被看到约翰被形容为耶稣所爱的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谁躺在耶稣胸前？不就是约翰吗？好，所以我们知道，反正在这几个门徒中，可能有一些开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呢就开始讨论，那到底谁是最大的？那耶稣借着这机会教导他们关于他国度的属灵本质，世俗的骄傲和野心在其中找不着立足之地。他的意思是，这跟我事情没关系，这跟我事情没关系。首先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看引起的这个骄傲引起的议论。在十八章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那时候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马太告诉我们，门徒问了耶稣这一句话。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三个福音一比较啊，因为这个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克福音和路加福音，我们比较这三个故事，我们发现马克告诉我们，实际上在耶稣他们问耶稣之前，耶稣已经问过他们一个问题。咱们看一下马克福音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在三十三节他这样说，他说耶稣到了加百农，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彼此议论什么？所以在这里我发现耶稣是怎么样，耶稣是先看到他们在路上，那他们怎么在路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走遍加利利，他们在耶稣在讲道，在教训人嘛，经常在路上。那么在路上呢，耶稣在前面走路，后面门徒在讨论一个问题。那我有一个问题，难道耶稣不知道他们讨论的是什么吗？我们知道他知道他们所讨论的是什么，那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想让门徒说出来。其实我们可以从马克福音九章三十四节看到门徒，他们说门徒不作声，因为在路上彼此议论的谁是伟大的，那自己有一些内疚了。当耶稣问了这一句话，你们讨论的是什么？当他问了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不是，哦，我们有一个问题，耶稣到底谁是伟大的？没有，他们一开始是什么？我们有点不敢说了。 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这种正论正义是来自自己的情欲了。好，但是耶稣都闻到这儿，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所讨论的事情说出来了。我们就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看到他们问耶稣说：“耶稣，在天国里谁是对的？”他们说：“耶稣，你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那门徒就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回答耶稣的问题：在天国中，谁是最大的？如果我们考虑这句话，我们发现有几条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一呢，门徒说天国的时候，他是指的耶稣将来的国度。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将来的国度，圣经经常形容为天主的国，换一句话也是千禧年，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实际上在地上的国度。你可以有机会呢，可以翻摩西录二十章，我们今天不看嘛。但是摩西录二十章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清楚，是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后必发生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因为他用天国这个词来问在地上的权利，在地上的这个赏赐。那么这个重要在于什么？在于很多人对天国和天主的国有个错误的理解。他们说天国是天上的国，因此跟地上的国没关系，天主的国是指的地上的国，所以他们会把天国与天主的国分开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类似于这样的经文来看出来，其实不能这样来理解。好，这是另外一方面。但是首先呢，这个国度是什么？是撒旦被捆绑，耶稣从耶路撒冷做王的这个时候，是世界要和平。中国其实这个概念其实影响了中国历史。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该词是怎么来的？就是从天主的国世上太平这样出来的。好，所以我们明白，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门徒就是觉得，那将来有国度，国度我们会得赏赐，我们会得到权力管理，那到底谁要做最大呢？好，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所理解的是地上的国度。但第二呢，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个是字很有意思，可能在中文不是那么的鲜艳，但是这个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动词，他没有说将来为最大，将来会最大，他说在天国里谁是最大。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实际上门徒觉得耶稣已经定了一个人，从门徒中已经选了一个，说这是将来成为最伟大的。那么这个可能根据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关于他向彼得说你有天国的钥匙，你记得吗？那他的意思是，那他是不是已经定了彼得在天国作为最大的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动词事态，其实在看到他们的一些思想。有趣的是，门徒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会抑制有正义，也有争吵。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快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我们发现门徒都在争什么？耶稣在告诉他们，我将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马上要被出卖。犹大看见耶稣基督，耶稣说你要做的事情你赶快去做，卖耶稣的犹大就离开了。然后门徒在讨论什么？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节，他说那时门徒正论他们中间谁讲伟大。所以我们发现其实门徒离不开这个问题，谁讲最大。在伟大的这个问题上，耶稣的其实道路与世俗的道路没有再显明的分支了。就我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伟大？耶稣的定义，圣经的定义与世俗的定义完全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们的伟大的概念与耶稣伟大的概念完全不一样。耶稣要给他们定义谁要做伟大，谁要做首先，在国里 其实你发现和他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现在社会要告诉你，你要做一个伟大的人，首先你得对社会有贡献，你可能你得很有钱，很有智慧，很有聪明，你必须很有素质，你必须教育要高，或者说最起码挣的钱也多啊。然后呢，影响力越大，你这个人就是伟大的人。但是按照圣经来说，这个并不是天主他伟大的人。那我们今天就要学习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他们在吵说，主啊，我们谁要做伟大的？然后耶稣要他们意识到，其实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叫伟大，你们还没有属灵的心啊。第二，我们要看耶稣用孩子来教导他们，这个还特别还比较有意思。在二章二到三节，他说耶稣叫了一个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不成如小孩子，就不能进天国里去。好，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这说明什么？这孩子不是一个小婴孩，他听见耶稣的这个邀请并自己走过去了。其实我们在别的时候，耶稣说把孩子带到我这里，然后我们发现母亲把孩子带到耶稣那里，在这样情况我们知道是婴孩，这里不是，这是一个能走路能已经会听话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年龄，是他站在他们中间，孩子估计不太愿意。如果你这儿有一群男人，在古代社会中你叫个孩子站在他们中间，觉得这个孩子愿意吗？估计不太愿意。马可告诉我们，在他的记载中，他告诉我们耶稣把孩子抱起来，所以我们知道孩子虽然小但不大，虽然不是婴孩但也不算大啊，他把他抱起来。但是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也知道他不是一个21世纪中国的小孩子，因为耶稣叫他来他根本不会听的。哎呀，你把让他打招呼都已经困难了，对不对？你别说来，但是这个孩子说来怎么样，他就来了，他就听耶稣的命令，然后来到中间。他估计不愿意来的，不愿意被这样这么多12个或者更多的大人在那围绕着他，对他来说不应该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环境。但是他听了，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用这个小孩来教导他的门徒。那教导他们什么呢？其实这个马可福音这个9章32节，他告诉我们他是借着小孩来教导他们什么。你看35节，他耶稣坐下叫12门徒来，对他们说，凡要做首先的，但做众人幕后的，俯视众人。我有个问题，他拿小孩说你们要做伟大的，你先要做幕后的。那为什么用小孩来说这个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小孩的地位是什么？和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小孩地位完全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这个敬畏，因为在我们看来，小孩就是最伟大的。好，连爷爷都得听他，对不对？但是在当时社会并不是这样子。好，谁吃饭在后面啊？大人吃完了，没有，有的孩子吃，没有孩子就不吃了，对不对？我们发现社会它没有一种我们先让小孩先上，没有这个概念。在当时小孩就是幕后的，所以他说，你看，就要像这样的人，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他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概念，伟大的人就像现在我们社会中的小孩子一样。在马太福音18章30节，他告诉我们这意思，这意味着什么？他是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成为如小孩子，就不能进天主的国里去。首先他说什么？你们若不回转，这回转是指什么意思呢？ 首先呢，我们知道他这个他针对的是他的门徒，但是我们也知道除了门徒之外也有别人在那里。为什么？因为有小孩，门徒没结婚也没小孩啊，所以有小孩说明小孩的父母。而且马可福音的记载说他是叫了门徒到他跟前，意思是什么？可能门徒在那里服侍众人啊，可能也有别人在那里，但是他把门徒叫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回转。那从什么样的这个心回转呢？门徒不是在刚才在争论关于天国里最大的吗？那这里的回转是什么？这回转就是从追求的这样的地位的尊严的野心回转。他说你别再追求这样的东西，换言之就是摆脱对世俗尊严的骄傲，雄心勃勃的想法，你别再追求这些东西，就是争取自己尊荣的想法。我要伟大，我要伟大。其实我们世界现在在告诉人呢，你应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啊，你要展现自己，你要追求尊荣，你要追求尊严啊，你应该追求这样的东西。那这里他说，你耶稣的教训说你应该回转，意思是不再追求这些东西。后面他说称如小孩子一样。那小孩子这个如字很重要，他没有说你们应该变成小孩子，他说你应该像一个小孩子，意思是小孩子有一些特征，我们如果要进天主的国我们必须明白的，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这个很重要。我们也知道称为这个在圣经之中经常以小孩子来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19:14圣经这样说，耶稣说容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他说在天国的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你注意他没有说就是小孩子，而是说他说像小孩子的人。所以他的意思是进天主的国，换一句话重生，换一句话这个上天堂得永生，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在做小孩子这样一个基础上。那什么叫像小孩子一样呢？耶稣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不效法这些特征，那我们是不能进他的国。那小孩子是什么？其实马太福音18:14就告诉了我们他所形容的，说得很清楚，他要我们明白。你看他是第四节，他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我有一个问题，耶稣要我们从小孩子学习什么？谦卑。可惜我们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实际的社会上的例子，因为小孩现在不谦卑了。但是当时小孩他们明白什么叫谦卑，孩子表现的就是卑微谦卑。我要你考虑一下孩子的地位，当时孩子的地位不是现在孩子的地位。其实他一拿出孩子来，可能门徒在说怎么有孩子在这里，他把孩子带到门徒中间，怎么会让这小孩子站在我们旁边呢？他不应该在那儿站着吗？怎么会让孩子来到这里？我们明白，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门徒的思想。其实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马太福音19:3，门徒之前呢也是在这方面对孩子有看法。我们看19:13，那时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他说求耶稣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祷告，门徒做什么？拦阻他们。他意思这孩子跟我们先生没关系了，你想多了吧。在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孩子不是孩子要什么给孩子什么，孩子得等他成熟了，等他懂事了，等他明白事情，我们好，那他该学习，他该明白的，他该经历的之后，那行，让他获得社会上的地位。好， 但是在那时候孩子就是最卑微的。不但如此，我们在当时的社会中发现家庭的孩子跟奴仆没有区别。你看一下加拉太书四章五节，这个不是我编的，这圣经也记载，他说，我说呢，承受基业的就是后裔嘛，对不对？就是孩子将来虽做全业的主人，还未几岁的时候却与奴仆没有两样。实际上耶稣这个保罗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他用了当时一个社会的例子来教导关于我们属灵生命，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提出来当时社会对孩子的看法，一个孩子在家里还没成年的时候他与奴仆没区别，甚至头上都有奴仆来命令他做事情。所以耶稣在用一个小孩来比喻社会最卑微的人，并说你们要像他们一样。可惜我们这个例子现在很难找。但我要你考虑孩子的表现。刚才我也提了一下，我要再强调，十八章二节，耶稣叫一个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耶稣说来，孩子就来了。耶稣说来，孩子就来。我有个问题，谦卑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其实忽略这个问题，其实在谦卑这个意思上他是不清楚的，他是不明白的。其实谦卑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托付于天主，就是谦卑下来遵天主的命令，这就是谦卑。你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五章六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自卑，附在天主大能的手上，到了时候他必使你们高升。你看自卑谦卑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一种口头上的温柔，它不是一种跟人关系上一种所谓的自卑，而是在天主面前自卑，在天主面前附在天主大能的手下，他这样一个表达，附在天主大能手吧，这个是谦卑的定义。其实我们在耶稣基督自己降世为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谦卑。像圣经怎么形容？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既有人的形状，将自己做什么？卑微了，至死。后面这两个字是什么？顺服，至十字架上，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他的卑微有什么表现？他的谦卑有什么表现？顺服。好，孩子应该怎么样展现谦卑？顺服，顺服。一个孩子不顺服，这是孩子是骄傲，他不明白自己的职分，他不明白他是谁，他不明白他在家庭的角色，他骄傲了。好，同样一个不听命令的，就是不谦卑。那这个我们很难听，我们不太愿意接受，觉得这个太难听了。一个听主的人的 听主人的命令的仆人才是谦卑的仆人，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听人讲谦卑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明白这一点，将谦卑形容为一种懦弱的心情，容易被欺负的人，就是一个心情懦弱这样的一个人，这才谦卑嘛，啊！但是我要你考虑一个问题：一个在敌人炮火的危险之下，遵守将军命令的军人，是一个懦弱的人吗？但是他是一个谦卑的人。我要你明白，这个是区别，这才是刚强谦卑的表现。一个谦卑的丈夫会带领他的妻子，为什么？因为天主吩咐他如此，他要做他家庭的头，不是因为他就爱管事，就因为不是因为他骄傲，不是因为他要做最伟大的人。如果你说做家庭的做家庭头的这个就不是谦卑，那你不明白谦卑。因为天主说你们应当做头，很多人说，我很谦卑，我做不了头，我就让我媳妇儿说的算。不好意思，你是不谦卑，因为谦卑你是不想惹媳妇儿，这个我们明白，但这个不叫谦卑，这叫懒惰，你不愿意面临这样的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为天主，我们服侍天主，或者说维持天主真理、持守真理的时候，不是骄傲的表现。很多人说，哇，你们讲的太严了，天主的话就是真理，这个太骄傲了。不是，这是谦卑的表现。为什么？因为我持守的不是我的原则，我把我自己附在这个原则之下，我将自己附在天主大能之下，维持天主的真理。好，这不是骄傲，这是一种谦卑。所以我要你明白谦卑的意思。嗯，它不是懦弱的心情，而是一种心理的刚强，愿意将自己自卑下来，顺服创造我们的主。这个很重要。耶稣有没有一次违背父亲的旨意？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谦卑。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依靠，有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谦卑。因为他谦卑。我再强调马太福音十八章三节，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若不回转，不称为如小孩子，就不能进天主的国。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愿意谦卑下来的人。一个骄傲的人是不能见天主的国，除非你谦卑下来，意识到自己是谁。很多人觉得我自己是世上最重要的人，我的想法，我的梦想，我所追求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这样的人是一个自我伟大的人，他自己觉得他追求的是伟大，我要伟大，我要做伟大。但实际上我们要明白，圣经说在天主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是被造之物，他是造物的主。在圣经之中，我要你考虑耶稣之前讲过的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他刚才说，如果不谦卑就不能进他的国。你注意他形容他的国是属于谁的呢？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那这意思是什么？什么叫虚心？其实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表达的是一个贫穷，心里贫穷的人。换一句话，被自己倒空的人。再换一句话，就是谦卑的人。就一个愿意说，我的事情不重要，天主的事情重要。这样的人，他说天国就是他们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认识天主，这意味着我们如果我们要得救，首先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在天主面前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呀，你说我是有罪，那是我有罪，但谁都没罪，谁没罪，我们都一样啊。但是其实你不是和我来相比的，你是与他来相比的。你需要谦卑下来，意识到其实将来你要站在天主面前，并面临以造你的主，在那时候你的骄傲已经没用了，对不对？所以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就是他们的国。但是后面他继续说，他说在第十八节，他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的，这里我得提一下啊，这里他说像，他有没有说接待这个小孩？没有。所以他现在在说什么？他现在已经开始用这个小孩子比喻谁？谦卑。换一句话就是相信天主的人，愿意谦卑下来，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愿意服侍他而不追求自己，对不对？他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的人，就是接待我了。这里有一个转折点，耶稣不仅仅在说你要谦卑，而是叫我们服侍像小孩子的人。换一句话就是，谦卑不仅仅是顺服的意思，它也是服侍的意思。意思是我们要考虑到别人。好，我有个问题， 圣经说爱是什么，他说爱是律法的总纲。这个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爱主，第二部分是什么？爱人。其实爱人如己这样的一个概念，爱天主爱人如己，其实在这里也是很明显的。他的意思是你谦卑不仅仅是向我谦卑，谦卑意味着你会愿意在人面前谦卑。看见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吗？很重要。耶稣在说一个谦卑的人会服侍谦卑的人，这是主喜悦的事情。其实这个服侍在马可福音他后面有加了一句话，41节，他说凡为我名拿一杯水给你们喝。你注意这个像小孩子的人，这里他是用来形容谁？他自己的门徒了。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我是在告诉你们，那人必不失掉他的赏赐。在这里主说什么？愿意服侍天主的仆人，愿意服侍谦卑的人，主说他必怎么样？他必得赏赐。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始看到天主是照顾谦卑的人，照顾像小孩子这样的人。其实我们社会要告诉我们啊，你如果真这样过日子，那你太惨了，你除了被欺负就会被欺负，对不对？但是天主告诉我们他要保护这样的人。我们到后面就看清楚了。好，下面6到7节我们就开始讲这个线人在罪里的这个警告。那在我们学习马太福音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翻到马可福音，因为在这里你注意在6节他说凡叫这信我的一个小子，就感觉我、哦、怎么开始得罪或者说陷人在罪里的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其实马可福音把这个背景给我们说清楚了。好，实际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有趣的是什么？耶稣已经把门徒说得非常惨了，门徒听见就开始意识到，然后有一个门徒，估计也是参与这个之前这个争论的，叫约翰，约翰是谁？耶稣所爱的门徒嘛。好，约翰就想，证明自己，或者有在一方面也可能是想让耶稣夸他，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但是我们看一下约翰说的一句话，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会记载陷人在罪里。在9章38节，约翰对耶稣说父子，就在说这个话之前他说父子，我们看见有一个不跟从我们的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那这个其实与象限文感觉好像怎么没有太大关系了，但是约翰要做什么？你可以翻马可福音9章，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象限文中，就是在耶稣在谈像小孩谦卑一样，约翰就起来，耶稣我们之前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属于我们。那这个是什么？实际上这个还是约翰骄傲的表现。我们在这方面也会看出来，其实这个有一点意思呢。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干鬼呢？有两个可能，有一个可能，这是施洗约翰的一个门徒，施洗约翰已经死了，但是有部分施洗约翰的门徒没有来跟随耶稣基督，他们继续了施洗约翰的施工。但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都信了谁？他们都信的是耶稣。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一个听耶稣教训的人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然后自己出去向为天主做事情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后面用什么词来形容他？信我的一个小子。咱们看这个，你看38节，我们读到42节，他说叫信我的一个小子陷在嘴里。所以这个陷在嘴里的小子是指的谁？约翰禁止的那个人。你怎么你看他是怎么形容他？信我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 这个人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并且叫着耶稣的名在做事情。然后门徒看，你注意门徒是没有说他不跟从你， 你注意他说什么，你不跟从，他不跟从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翰的骄傲了嘛，他的意思是他不，你看他在做自己的事情，他不服我们了，意思是我们可能跟他有一些矛盾了，我们做事情方式跟他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但他不跟从我们，跟我们没关系。你看耶稣怎么回答，咱们看38:39-40，不好意思，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施行异能，反倒情义毁谤我。40节，他说凡不抵挡我的就是顺从我的。实际上他这个意思，你看不到他走的方向吗？这不就是跟我们一样的吗？你看不清楚吗？他信的我，你们也信我，他做的事情虽然可能地点和方式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做的跟你们一样啊，你看不出来吗？你不要抵挡他。但是我们发现门徒已经召到他，禁止他做这样的事情，他意思是你不能服侍主，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门徒做了什么？他把这个人陷在罪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做的是谁的旨意？主的旨意。然后这个人说你不能做啊，你不能这样做。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门徒因为骄傲禁止一个行天主之意的人，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把他陷在罪里，而且说你们的行为是十分危险的。好，有趣的是什么？耶稣说这个人不再毁谤我，不再抵挡我，但是你们在抵挡他，你们把他陷在罪里，你们不让他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信仰自由的概念，没有人限制你，没有人应该逼迫你做任何事情，你应该照着圣经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在我们看后面我们就耶稣就形容他们把这个人陷在罪里的事情，我们看6-7节，他说凡叫信我的一个小子陷在罪里，倒不如将磨盘石悬在他的颈颈上，怎么样沉在海里。哇，哈哈，这是不是很严重了呀？挺严重的。主的意思是还不如死，但这个死呢不是一般的。好，以我所知犹太人没有这样致死人的习惯，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外邦国就是其他比如说希腊还有其他地方也会以这个方法来做。那为什么？因为他们迷信，很多人迷信呢，如果没有尸体这个人可能上不了天堂，或者说这样的所以他会把人的脖子挂上一个石头，然后扔在火里，这个尸体也上不来了，被鱼吃了怎么样，这个人可能到不了他们所谓想到的地方嘛。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他在说这是很大的事情，意思是基督徒要小心不做什么，不把信主的人，不把谦卑的人陷在罪里。这个很有意思，这很有意思，不能这样做，这是很危险，你们要注意。7节，他说这世上有，他说这个世界是有祸的。为什么？因为陷人在罪里。他说世界常见的是什么？世俗和不信的，他的目的就是把你拿走，叫你陷在罪里。他说他们是有祸的，他们是抵挡天主，他们是想把所有跟随天主的人都拿下来，对不对？不让他走天主的道路。那好吧，他后面说现在罪里固然是不能免罪，不能免的，是意思是常见的事情，必遇到的问题，只是陷人在罪里的人是有祸的。主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世人犯罪的，陷人在罪里的 他必要承受他行为的后果。这是主所表达的意思。然后呢，后面我们就看到了十八章八到九节，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经文。其实这个经文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是很像的。他这里说，倘若有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犯罪，就砍下来，丢掉。他说你短一手或一脚进入永生，他说强如有两手两脚被偷在永活里。好，他提到倘若有眼睛叫你犯罪，就剜出来丢掉。他说你端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两只眼被投在地狱的火里。好，他在强调什么？耶稣在强调罪的后果，而且罪的危险性。那耶稣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身体的肢体砍掉了，扔掉？其实不是。如果我们学习耶稣第一次提到这个事情，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实际上他在说心坚硬的罪的时候说的。那很多人会以那个经文说，哇，他说的是心坚硬罪，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那把它砍了吧，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门徒的罪是什么罪？门徒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门徒不就是骄傲吗？你怎么把骄傲从身体上砍出去呢？他的意思是叫门徒意识到他必须解决问题的根本，这是他想表达的意思。如果有事情把你陷在罪里，是你犯罪，你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应该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修一修外貌。他的意思是你心里骄傲，你应该把这个骄傲挖出来。这个很有意思，主在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骄傲的人是嫉妒敌对的。好，主说他厌恶骄傲的人，那赐福于谁？谦卑的人。好，所以在这里他表达的意思，他也不是在告诉门徒说你们必要下地狱，他在形容一个，他用的一句原则说，实际上这是你们该明白的。去掉你的问题，比下地狱要好。那么实际上我们发现，现在的这个解决方案很多，很多办法可以外貌上解决你最新的问题。好，你的贪婪，你的这个淫乱的思想，你的这个骄傲，你的这些谎言啊，你欺骗别人的行为，这个有很多办法去隐藏，对不对？很多人会教你很多办法去隐瞒这样东西，隐藏这样东西。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必须根本上解决，必须根本上解决，这是他想表达的意思。那如何去跟门上解决呢？他前面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不像这小孩一样。但我们要记得，约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第一个反应是，耶稣，我们看见一个坏人，我们禁止他了。耶稣说，你还骄傲，你不如把他挖出来，对不对？这是他表达的意思。十八章十节他继续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易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好，这里是指小孩吗？不是，这里是指谁？在天主面前谦卑的人。他说，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在我父面前。那这里我们刚才说，天主在一方面在说你们应该谦卑，你们应该把你自己交给我，附在我大能的手上，我会照顾你，我会保护你，社会想把你吞了，你放心，他们的天使都在我面前。其实这个完全破坏了犹太人对于天使的概念。犹太人觉得只有几个天使能够到天主面前，但在这里耶稣基督说，不， 我每一个小子的天使都常在我面前。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天主照顾谦卑的人，天主照顾附在他大能手下的人。在第四节，第四点，就是第十一节，我们发现有一个也算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它与上下文的关系。十八节说：“人子来，特为救丧望的人。”丧望的人。那么可惜我们赫尔本没有这一个经文，直接把十一节给删了。赫尔本是十节、十二节、十一节都不在里面，很可惜。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经文。那为什么可惜呢？因为他这里说的非常清楚，人子来特为要做什么？要救丧望的人。你说他前面所提到的谦卑、卑微，其实在这里他表达为丧望。我刚才说伏在天主大能的手下是什么？意识到自己是谁，意识到自己在天主面前是什么样的。在这里他直接表达出来为什么为丧望。天主来要救你，天主来要救这样的人。天主不来，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基督来不是为找义人，乃找罪人悔改。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他来不是找自己觉得很自豪的人，我不需要他，我不需要信仰，我可以玩玩信仰，但是我真的不要伏在天主这个他的权柄之下，我不干了。耶稣说我不来救他们，我来救的是谁？丧亡的人，丧亡的人。然后他后面给我们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特别的喜欢，这个比喻也有路加福音的记载，在另外一处耶稣用了这比喻，最起码用了两次。我们这里有一次记载，在十二到十三节，他说比如有一人有一百只羊，他说迷失了一只，你们意思如何？那人岂不撇下九十九去只在山上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吗？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有九十九羊，这里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下，这个一百只或九十九羊安全在山上的这些羊是谁啊？有不同的理解，不同天使有不同的意思。很多人觉得这个九十九羊是指天上的天使，他看到地上失丧的这一个羊就要下来，但是我不觉得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个九十九是已经被寻找的，已经被寻觅的羊。然后他这里说有一个人他，但是无论如何，其实这个比喻的目的是来表达耶稣来世的目的，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其实不用管那一百是指谁，他想教导我们牧者耶稣基督寻找的心，寻找谁？丧望者的心。所以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有一百只羊的在山上，他丢发现有一丢怎么样一只羊怎么丢在山上了，就做什么？就撇下九十九进去寻找他。十三节继续说，若是找着了，我是在告诉你，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寻失的九十九只羊欢喜还大呢。他在表达耶稣这样的一个心，耶稣是寻求丧亡的人。其实我们在哪里？我们就是这迷失的羊。在这个比喻中，我们就是那迷失的羊，耶稣来寻找我们，这是他表达的意思。但是我要你考虑一下十三节头一句话，若是找着了，这个很有意思，他没有说一定要找到，他说若是找到的， 这意味着天主寻找的羊不一定都要被寻见。那区别是什么？区别在于有的羊知道它迷失了，有的羊不知道。在十八章十四节他就说，如此你们天父也不愿意这小子里迷失一个。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我不愿意一人沉沦，我愿意是万人能得救，这耶稣说的话。实际上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关于谦卑的道理，但是耶稣用了很多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谦卑。他首先用孩子的比喻说，就像社会的孩子一样，你们在社会 要如孩子，要谦卑才能进我的国。他的意思是你得意识到自己是丧望的，自己不懂，自己不了解，自己已经走岔路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意识到自己是谁，你才能被拯救。其实我们常用的例子就是一个想拯救自己不知道有危险的人，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工作。如果前面有危险，然后我想拦你，不让你掉到危险里，如果你前面能看到了危险，其实这个很好做。如果你看不到，你干嘛？你别动我啊！我不认识你，你是谁？你还敢拦我？我就要往这边走，对不对？其实天主现在就在很多跟很多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对待。我爱你，我想救你，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就要往内走，你就不让我内，那一定有好东西，你就是不让我去了。然后耶稣说：“你不知道，那就是地狱的火。你听我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意识到自己是谁，谦卑下来，这样的人才能进天主的国，才能够被天主拯救。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应该假装谦卑啊，然后多为一些贫穷的人做一点事情，靠你的善行就能得救。我跟你说，如果你觉得你能为别人做一些事情，然后你自己很自豪，那这不是谦卑。因为你觉得你做了很多好事情，但是天主看你的好事为，他说为脏的这个布一样。其实以赛亚书形容天主看我们的善行很逗，他用的脏的布，这个布料是指有麻风病的人擦自己伤口的那个布。然后哎呀，擦这个伤口，这个传染病，然后全是伤口，全是那种恶心的东西，就那种布。我们说哇，我们多漂亮，主说这是污秽的衣服。但是你看不出来，因为都是由你们恶意的动机去做的。就像你见庙里一样，他那个他奉献的箱子都是透明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给人机会放纵自己的情欲。哎，那里面有100了。哎，那谁你看见了？他刚放了300，哇，那人放了500。他是利用人的情欲让你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发现，所谓的善行，在天主面前什么都不是。基本上我们做事情也是为了自己做的。我们为了社会的地位，我们为了别人的尊重，我们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做很多所谓的善行，天主说这都是垃圾，这都我看不上。为什么？因为你是以骄傲的心做的。就说你还没有谦卑下来，意识到你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你罪性的问题，你这样才能认识我。圣经告诉我们，他寻找我们像迷失的羊一样，但是他不一定都能寻得着。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羊还不觉得自己迷失，在悬崖吃草觉得很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